请我们大家读圣经，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一起来读圣经，是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第一节读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的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倘有一个不信的人，
请你们赴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人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这一段经文是承续着过去几个礼拜我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哥林多前书的话语。
今日的讲道是承接我在几个礼拜之前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道。
过去这几次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都在强调一件事，
过去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都是强调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应该如何的来应用，
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怎样可以去应用。
那今天这段经文也同样的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提出了一个警告。
今天的经文是再一次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警告。
提到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要行使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时候，
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行使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
有些特别要我们注意的事项。
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地方就讲到一个自以为是的警告，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
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借着对过去历史的陈述，
由第一到第十三节他藉着过去的事情的陈述，
借着历史的角度来看，
藉着历史的角度来看，
来看尤其是警告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要施行实践自己的做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
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实践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
特别小心那个自以为是的现象，
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这样的现象。
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的经验，
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经验。
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他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尤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段历史，
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特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的时候，
你很可能能够联想到这里讲的那个云是指着云柱的引导，
这里 很容易就令到你会联想到这个云就是这个云柱的带领他们。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有云柱火柱在那里引导他们，
神用这个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
然后讲到那个海中经过的时候，
然后当讲到从海中经过的时候，
很可能你也可以联想到是以色列人出红海得拯救的经验，
就可能令到你想到他们经过红海的这个这样的经验。
换句话说在这里提醒的
换句话说在这里提醒我们的
是以色列人在过去经历神的引导，
就是以色列人过去在经历神的引导，
并且安然渡过大海，
并且安然地渡过了这个大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有神的引导，有神的拯救，
有神的引导，有神的拯救。
第二节说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在第二节说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那这个云海就是第一节里面所强调的
这里的云里海里就是第一节所讲的。
但是当讲到受洗的时候，
但当讲到受洗的时候，
似乎就把信徒他们带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就好像将这个信徒带到现实的生活里面。
在新约处境当中的那个洗礼，
就在新约的里面所讲的这个洗礼，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神的引导以及拯救的时候，
就是当以色列人面对神的引导和拯救的时候，
那个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是与现实基督徒所面对的引导以及拯救相关，
是与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引领和拯救是有相关的。
继续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喝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也特别解释那个灵水呢就是那个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就讲到这个灵水就是由这个灵磐石，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
换句话说在历史的过去的背景当中，
换句话说就在过去的背景的当中，
那个灵食可能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联想到以色列人所领受的玛拿，
这个灵食令到我们想到当年他们所领受的玛拿，
那个灵水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从磐石当中所冒出来的水泉，
而这个灵水也都令到我们想起他们当年在磐石里面所流出来的活水，
所指向的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供应，
是指向神对他的百姓的供应。
因此所有放在一起的时候，
将这些所有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讲到那个神的子民，
就讲到神的子民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在过去的历史的里面，
他们经历了神的引导，
他们经历了神的引导，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以及神属灵上面的供应，
以及神在属灵上面的供应，
然后连贯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信徒的生活的时候，
然后连贯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能够享受神对我们的引导，
我们都同样可以享受到神所给我们的引导，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并且神在我们身上属灵的供应，
并且神在我们身上的属灵的供应，
我们都是其中的受惠者，
我们都是其中的受惠者。
但是我们虽然有这一个这么宝贵的身份，
虽然我们有这么宝贵的身份，
有一个这么宝贵的特殊待遇的福分，
有一个咁特殊待遇嘅一个咁嘅身份，
从第五节开始却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如何犯罪得罪神，
却讲到睇第五节里面讲到当年嘅以色列人佢哋喺咁嘅情况之下点去犯罪得罪神。
他的用意也是要提醒我们现代的人，
佢嘅用意就要提醒我哋现代嘅人，
怎么样小心不要犯罪得罪神，
点样要小心唔好去犯罪去得罪神。
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
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就系、是。
他们仍然是不顺服神，
他仍然是不顺服神的，
甚至于所做的不能够蒙受神的喜悦，
他所做的不得到神所喜悦。
第五节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在第五节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
那当描述到以色列人的罪恶的时候，
当描述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
这里对我们的提醒是哪样的罪恶呢？
他这里提醒到我们是一些什么罪恶呢？
第六节讲到那个是贪恋恶事、
第六节讲到是贪恋恶事，
并且在第七节是那个敬拜偶像，
而第七节就讲到他们敬拜偶像。
第八节继续讲到那个奸淫的行为，
然后第八节就讲到他们的奸淫的行为。
第九节的那个试探，
第九节就讲到他们试探，
试探主，
他们试探主，
以及第十节那边所发生的怨言，
然后到第十节他们所发的怨言。
虽然人是有领受神的引导以及神的拯救，
虽然人是接受神的领导、引导和拯救，
在神的眼光是这么样子的照顾我们，
神的眼光里面看他是这样来照顾我们，
但是人仍然犯罪，
但是人依然还是犯罪，
似乎我们滥用了神赐给我们那个特别蒙福的身份，
似乎我们人是滥用了神给我们这个特别蒙福的身份。
同样第五节到第十节当中也讲到、
同样的第五节到第十节都讲到，
也讲到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所带来的惩罚，
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所带来的惩罚，
这个惩罚很严重，
这个惩罚是很严重的。
第五节和第八节，
第五节和第八节
都用同样一个字眼，就是倒闭、
都用到同一个字眼，就是倒闭。
第五节在旷野倒闭，
第五节讲他们在旷野倒闭，
第八节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第八节讲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所以一个惩罚是倒闭，
一个惩罚就是倒闭，
另外一个惩罚是第九节第十节那个所谓的锁灭、
第二个惩罚就是第九第十节所讲 的、被灭。
第九节里面讲到试探的试探主就被蛇锁灭，
第九节说试探主就被蛇所灭，
第十节讲到那个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
第十节讲、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
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是对于借着历史呢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警告，
所以这里就借着历史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
神对你那么好，
神对你那么好，
那么样的看重，
这样看重你，
竟然违背神，
你们竟然去违背神，
竟然犯罪得罪神，
你们竟然去犯罪得罪神。
而在当中神也有他自己所显出的惩罚，
在当中神也都会显示出他的惩罚。
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更明确的警告，
第十一到第三十三节是更明显的警告，
这里说他们遭遇这些事，第十一节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第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我们虽然会遇见试探，
我们虽然会面对试探，
但是我们是可以能够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的。
这里第十三节讲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我们可以对神继续有信心，继续有仰望，
我们可以对神继续有信心，继续有仰望。
第十三节特别也提到因为神是信实的，
第十三节更特别提到因为神是信实的，
他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他叫我们受的试探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
并且在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
然后在我们忍不住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所以这是第一段 保罗在这里要讲到基督徒自由的时候，
啊，呢度系第一段保罗讲到我哋基督徒嘅自由嘅时候。
而我们不要滥用这个自由，
我哋唔好滥用我哋嘅自由。
想到过去的历史当中，
啊，想到我哋过去嘅历史嘅里面，
我们的祖宗他们就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哋嘅祖宗就有咁嘅事情发生。
明明是领受了神的恩典。
明明是领受了神的恩典，
明明神有对他们特殊的特别的祝福，
明明神对他们有特别的祝福，
但是却有那个自以为是的态度，
但他们都有自以为是的态度，
甚至于他们能够很轻易的犯罪，
甚至他们很轻易地就去犯罪，
并且在历史当中也教训我们，他们犯罪之后也承受了其中的惩罚，
也在历史当中告诉我们，他们承受了他们犯罪所得到的惩罚，
这些是警告，
呢啲就系警告，
我们需要注意看，注意听，
系我哋需要注意去睇，注意去听嘅。
那从历史的角度看完了以后，
喺历史嘅角度我哋睇完之后，
保罗下面就借着这个偶像的节宴以及主的晚餐呢，来做另外一个解释。
保罗就藉着呢个拜偶像嘅事同埋主餐嘅事，再同我哋解释啦。
它是一个从参与的一个人参与一些宗教行动的角度，
它是用一个人去参与一些宗教的活动的角度来看，
来讲到在信仰妥协当中所有的警告，
是对我们宗教的妥协的一个情况来讲的。
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第十四节讲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然后这边呢，他又用了两个特别的字眼，
在这里又特别用了两个特别的字眼。
那第一个字眼是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同领，一同领受。
第一个字就是这里讲的同领这个字。
第十六节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第十六节这里讲，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劈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然后呢，在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一个名词，
然后这里再另外讲一个名词。
第十七节讲到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十七节这里讲，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所以一个是用那个同领这个的这样的名词，
一方面是讲用同领这个咁嘅字，
另外一个是用那个分受的这个名词，
然后另一方面就讲用分受这个咁嘅名词。
也就是说，保罗在这边提倡一个分享的神学，
也就是话保罗呢度提倡一个分享的神学。
我们在同样一个动作之下，
我们在同一个动作里面，
我们一同能够参与了经历主的同在，
我们一起要经历了神主与我们的同在，
就好像我们领受圣餐时候一样，
就好像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
我们一起做，
我们一起来做，
借着饼和借着杯，
借着饼借着杯，
我们重温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重温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这个这样的经验。
所以在这里就提告，就对我们提说，
在这里就跟我们提说了，
第十七节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十七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同一个饼的。
但有另外一件问题在那里，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了，
就是有关于祭物以及祭坛的问题，
就是关于祭物和祭坛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祭物，也不是基督徒的祭坛，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祭物，也都不是基督徒的祭坛，
而是那个敬拜偶像的时候的那个祭物以及祭坛，
也是拜偶像的这些祭物和祭坛。
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几个现象，
这里就特别提到几个不同的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偶像本身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因为偶像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是虚无的，
是虚无的，
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那个偶像本身没有什么力量，
不理我们做什么，这个偶像本身都是没什么，对我们都没什么力量的。
但是鬼魔是真实的，
但是鬼魔是真实的。
所以保罗在第二十节里面就开始有几件事情，他就一连串的在那里讲述，
所以在二十节这里，保罗就在这里有很多件事一直这样继续这样讲下去。
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
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
那不是祭神，
不是祭神。
也就是说呢，保罗这边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祭鬼。
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祭鬼。
那祭鬼的背后它代表什么呢？
咁祭鬼嘅背后代表乜嘢呢？
二十节那边讲到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二十节度讲话，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指责那个祭鬼，并且背后那个与鬼相交的事。
所以保罗喺呢度指责嗰、那个祭鬼同埋与鬼相交嘅呢一件事。
他说你祭鬼的时候呢，其实背后呢，实际上你是与鬼相交。
佢话你喺呢度祭鬼嘅时候，你嘅背后你就系同鬼相交。
好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个统领并且分授的那个的那样子一个行为，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统领和分授那个关系一样了。
然后二十一节继续说，
然后到二十一节他继续讲，
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同时又喝鬼的杯，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同时又吃鬼的宴席，
不能吃主的筵席同时又吃鬼的筵席。
所以保罗就针对那个一同领受统领的这个观念，
所以保罗就用刚才讲统领的这个关系，
他就指责了那个祭鬼，那个与鬼相交，
他就指责祭鬼和与鬼相交的
那个喝鬼的杯以及吃鬼的宴席的这些事情，
同埋啲吃鬼嘅食物同埋鬼嘅杯嘅事情。
然后你这样做的话呢，等于你在当中也有份。
如果你咁样做的话，你就系同佢哋当中有份。
那但是我们也会问到，
但我哋都会问到，
不是祭拜过的东西还是可以吃吗？
我哋唔系话拜祭过偶像嘅嘢，我哋都可以食咩？
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吗？
保罗唔系咁样讲嘅咩？
在基督里是有这样自由，因为所有的这个偶像背后其实是虚无的。
我哋。保罗不是在这里这样说过，说这些偶像的背后都是虚无的吗？
但保罗在这里他所提到的特别指责的，
但保罗在这里特别指责的就是，
似乎他所指的不单单是说那个祭拜过后的食物本来就是当然是可以吃的，
他这里说不是说那些拜祭过的偶像的食物，那些当然是可以吃的。
但是他如果这个人是与异教徒在一起，
但如果这个人是跟这些异教徒在一起的话，
在别人的庙里面，
在别人的庙的里面，
在那里祭拜的时候在那里一起吃的话，
然后在那里拜祭，然后在那里一起吃的话，
那就在他们所有的这些宗教行为当中等于是有份，
就会变成说你在这些这样的宗教的活动里面你跟他们是有份的了。
那因此呢，基督徒的自由就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也要特别小心。
所以保罗一开始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徒怎么样行使自己的自由，
所以保罗开始的时候用历史来去看我们基督徒怎样用我们的自由，
然后在这里呢，保罗就用那个参与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如何施行自己的自由，
然后保罗在这里就用参与来看我们基督徒怎样用我们的自由，
然后保罗在这里就对于那个信仰上面的妥协做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然后保罗就在这里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做一个严重的警告。
第二三节开始保罗就接着有第三个提出来的警告，
在第二十三节保罗就提出第三个的警告了，
是一个从人动机的角度来看，
是由人的动机的角度来看的，
面对那个教条主义来做一个警告，
面对这个教条主义来做一个警告。
保罗二十三节里面说到说凡事都可以行，
保罗在第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都有益处的，
但不是都有益处的，
做是可以做
事情是可以做，
但是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定要做，
但是不是每一件事都一定要做，
因为并不是有它的益处，
因为不是一定都有益处的。
接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造就人，
跟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换句话说基督徒是 是有那个自由去做不同的事情，
没错，基督徒是有这个自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但不一定你所做的能够让人得到益处得到祝福，
但不会因为你做的事情令到人家得到益处得到祝福，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所以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我们的动机的出发点是不是为着个人为了人所得到的祝福他所得到的益处而行呢？
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因为就了令人得到祝福得到好处作为一个动机呢？
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接着他在二十四节里面又讲到，
跟着他第二十四节又提到，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得到好处，一方面我们希望别人也得到好处。
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得到好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希望别人得到好处。
这个才是正确的信徒行为的动机。
这个才是真正信徒的行为的动机。
然后25节就开始讲到个人的自由问题。
然后第25节就讲到我们个人的自由的问题了。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
真的是随时这个虽然全部都可以吃，
所有也都可以吃，
但是呢，也似乎不是一定这样吃就是适当的。
但系都唔系话咁样随便都可以食就系适当嘅。
因为这里讲到28节讲说，倘若有人对你们说，这个是献过祭的物。
因为喺第28节嗰度话，若果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
那你就要为那个告诉你们的人，并为他良心的缘故，虽然可以吃，但是却决定不吃。
但系就系为嗰个告诉你们的人，并为咗他良心的缘故而唔去食啦。
因为可能你认为说都可以吃，
或者你认为所有嘢都可以食，
但有一个人特别跑来问你说，你吃的时候，他特别来问你。
但系当你食嘅时候，特别有个人走嚟嚟问你，
他说这个东西是献过祭的东西，吃得好不好啊？
佢话呢个食物系献过祭嘅，食咗好唔好啊？
当他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心中已经有很多的疑惑。
佢咁问嘅问题嘅时候，就表示佢心里面已经有呢个咁嘅疑惑啦。
可能心里面毛毛的哈，觉得有点紧张。
佢心里面觉得唔系好舒服，佢觉得好紧张啦。
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说，但是为了他的缘故。
所以保罗喺呢度就话，为咗佢嘅缘故，
就不要吃，
你就唔好食啦。
所以这里就讲到呢，这边讲到说，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你就为咗呢啲。为了这个人，为了这些良心的缘故而不吃。
而这个良心不是你的良心，是他的良心。
这个良心不是你自己的良心，而是他的良心。
为了他的缘故，你限制你自己自由的运作。
你因为他的缘故，你去限制你自己的自由。
所以信徒仍然有个人的自由。
所以信徒有个人的自由。
你可以决定要吃。
你可以决定吃。
但你也有同样的自由。
但你同样也都有自由。
可以决定不吃。
去决定不吃。
你最终你取决的原因是在于你的动机。
你最终你决定的原因是，
你是不是为了要寻找为了对方的祝福而决定你的行为？
是不是为了寻求对方的祝福而做这个决定？
所以基督徒的行为要以基督的福音，以对方的对为对方的祝福而做考量。
所以基督徒的自由也是为了基督的福音，为了对方的好处来做考量。
然后31节到第11章的第1节，他最后就做了4点的结论。
所以由31节到第11章的第1节，他就做了3点的结论。
保罗就说，第一个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保罗就在这里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要以荣耀神为你的动机，
以荣耀神来作为你的动机。
然后第三十二节又讲到，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然后32节话，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所以务必要追求众人当中的祝福。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众人之中的好处，
并且纪念到教会所应该领受的祝福。
同埋教会所领受嘅祝福，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要祝福别人。
我哋所做嘅系为咗要祝福别人，
为了要祝福教会，
为咗要祝福教会。
除此以外，第33节继续又对我们讲到。
除此之外，第33节又同我哋讲，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所以第三件事情是要追求众人得救。
所以第三件事就要求得众人的得救。
你需要希望那个福音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你希望那个福音成为众人的祝福。
最后一节在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到，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然后最后一节讲，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效法保罗其实最终是好像效法基督一样。
我哋效法保罗就好似最终就好似我哋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说荣耀神，
保罗话荣耀神，
要叫众人叫教让教会得到祝福，
让众人让教会得到祝福，
并且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得救，
而且令到唔信嘅人可以得到得救。
最终我们要效法基督，
最终是我们要效法基督，
然后我们做基督徒好好去做，
然后我们做基督徒就好好地这么做。
那讲到这里我需要跟大家提到一点应用的方式，
我在这里提
应用的方面
要大家提到一个应用的方面。
首先有一件事情是有关于教会对教会的祝福，
第一件事就讲到对教会的祝福，
我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报告一下，
我要和大家分享和大家报告一下。
在我们讲到有关于对教会的祝福当中，
在我们讲到对教会的祝福当中，
我必须要提到最近我听到的，
我必须要讲关于我最近听到的，
有关于一个基督信仰的异端叫做全能神教会，或是以前所谓的东方闪电的这个异端，在我们教会聚会时间曾经出现过。
我要同大家讲叫做全能神的这个咁嘅异端的教会，或者叫东方闪电，在我们的教会的聚会的时间里面出现过，
并且有人私下与我们教会的会友来往，
而且有些人在同我们教会的会友私下来到联络，
在当中挑拨或是甚至于破坏我们基督教纯正的信仰，
在当中来到挑拨甚至破坏我们基督教里面纯正的信仰。
所以教会的主日崇拜是欢迎所有尊耶稣基督为救主，
我们主日的崇拜是欢迎所有尊耶稣基督为救主的，
并且尊耶稣基督为生命主宰的人，大家一起礼拜天来聚会崇拜，
并且尊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崇拜的。
所以我们不欢迎违背传统基督信仰，
所以我们不欢迎违背这个传统基督教信仰，
尤其是违反基督教传统信经当中有关于信仰告白的人，
特别是对传统圣经里面信仰的告白的事
的人
的人，
在我们当中混淆，并且混淆我们的信仰，
并且在当中来到混淆我们的信仰。
所以如果你有在教会当中接触过这样的人，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接触过这样的人，
请你告诉他不要在我们教会当中破坏教会，
请你告诉他不要在我们当中来破坏教会，
并且请你告诉他停止参加我们教会和教会肢体当中的来往，
并且你请他停止在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来往。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大家能够记到，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能够知道，
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希望祝福教会，
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希望祝福到教会
以及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以及中间的弟兄姊妹，
我们希望在信仰上面保持纯正，
我们希望在信仰里面我们保持我们的纯正。
但第二件事情我想跟大家一起根据今天 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有一点的反省，
第二件事就是我希望根据今天的经文和大家做一个反省。
我想和大家提到有关于今年的总统大选，
我想同大家提到今年的总统大选。
你再过两天你就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你是公民的话，
再过两天如果你是一个公民你就要做一个决定。
那你知道我在这边会很小心哈，
我知道在弟兄姊妹中间会很小心，
我会很小心，
牧师会很小心，
因为如果万一 我不能在台上支持任何的这个候选人，
因为我在台上并不可以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
不然你的奉献就不能够抵税了，
如果不是你的奉献就不可以抵税了。
所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听我刚才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应用，
所以但我希望你小心听我在刚才的经文里面的应用。
今年是一个总统选举年，
今年是总统的选举年，
如果你看过新闻媒体当中的介绍，
如果你看过在新闻媒体里面的介绍的话，
你应该知道今年的总统选举，
你就知道今年的总统选举，
尤其对于福音派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困扰，
对于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困扰，
因为在美国当前的两个最大的政党所推派出来的候选人，
因为在现在美国最大的两个党派所派出来的候选人，
他们都离福音派基督徒对于总统人选的盼望有很大的距离，
他们都离开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盼望的程度又离开很远，
在面对追求公义，
在面对追求公义，
在面对追求慈爱，
在面对追求慈爱，
追求怜悯，
追求怜悯，
甚至于在在这个追求在人性的人的尊严上面，
甚至在追求人性的尊严的事上面，
在反对在堕胎的议题上面，
在反对堕胎的议题上面，
在有关于婚姻上面的议题，
在婚姻上面的议题，
对于婚姻的尊重，
对于婚姻的尊重，
对于同性婚姻的立场，
对于同性婚姻的立场，
在对于尊重女性的立场，
对于尊重女性的立场，
在对于保护穷人的立场，
对于保护穷人的立场，
以及对于社会当中的那些边缘弱势群体的保护，
对于社会里面弱势边缘的保护，
对于那些如何善待寄居者的，也就是所谓移民的议题，
对于那些所谓对待寄居者这些新移民的议题，
对于宗教自由，
对于宗教自由，
对于枪械管制，
对于枪械的管制，
对于环境保护这些议题来说，
对于环境保护这些所有的议题来讲，
似乎都离一般福音派的信徒当中的盼望以及这个理想差距非常的远。
这些都好像对于基督对福音派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理想好像离开了很远，
很少人能够在这个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得到基本的肯定，
好难在福音派基督徒里面能够找到一些肯定。
所以对很多信徒来说，
所以对很多信徒来讲，
在这个对于今年的选举觉得是一个在非常困难的一个投票上面需要做一个选择，
是在这个今年的选举里面很难去做一个选举了。
因此我想提醒大家，
因此我想提醒大家，
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动机的问题，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提到动机的问题，
选举总统
啊，去选举总统，
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我能够追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吗？
我们选举总统是不是为了我得到一个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动机是为了我自己更好吗？
动机是不是就为了我更加好呢？
那个动机能不能升华到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更好？
但我们那个动机可不可以深化到是为了整个美国的好呢？
或者甚至于因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能够让世界更加美好，
或者因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令到这个整个世界更加好呢？
我们问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不是只想到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动机？
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思想一下，这个这样的动机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动机呢？
最终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选择上面称得上是荣耀神呢？
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选择的上面说我们这个这样的选择是一个荣耀神的选择？
在今天的选择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荣耀神吗？
在我们今天的选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说我们是荣耀神吗？
尤其让我们想一想，
特别是让我们来想一想，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当我们基督徒，当尤其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面对整体面对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到面对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没有信主的人如何看我们中间集体的见证？
未信主的人他们怎样看我们集体里面中间的见证呢？
能不能看得到神的荣耀？
他们可不可以看到有神的荣耀呢？
这是第一个部分，从自我反省看我们自己的动机，
这个是第一个反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动机是怎样。
但是从刚才的经文里面也有那个参与的角度来看事情，
但是刚才的经文也都讲到我们有没有参与的这个事情。
因为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如果你参与那个敬拜那个鬼 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刚才讲经文里面讲到，如果你参与这个敬拜鬼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祭鬼的时候，
你祭鬼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是与鬼相交。
因为你祭鬼的时候就是与鬼相交。
那也许我们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要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
选举或者是所谓的民主政治，
选举或者所谓的民主政治，
是否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今天的偶像？
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偶像呢？
我们最常听到的话，在这段时间最常听到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常所听到的话，
不管你投谁，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就是去投票，
不理你选哪个都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投票。
但也许你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你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不投票的话能不能是一种宗教自由的选择呢？
如果你不去投票会不会就是一个宗教的自由呢？
可能有的人认为，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他如果参与投票，
他参与投票的话，
投给任何一个人，
他投给任何一个人，
就好像那个祭鬼一样，
佢就好似嗰个祭鬼一样。
你祭鬼的话，你就与鬼相交。
你祭鬼的话，你就与鬼相交。
所以你如果投给任何一个人，
所以你投给任何一个人，
以后他所有做的事情，你都要负责。
佢所做嘅事情，你都要负责啦。
你都有份，因为你投过他的话。
因为你都有份啦，因为你投票过他。
如果你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个态度，你认为心里面反而感到不安的话，
如果系因为呢个咁嘅态度，呢个咁嘅做法，令到你心里面不安的话，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可能做一些违背基督教价值信念的一些事情，未来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都未来都会有可能会做出违背基督教嘅价值嘅呢啲咁嘅事情嘅。
那也许你需要考虑一下，你是否应该不要投票？
所以你就系咪要考虑一下？可能你就系应该唔去投票啦。
是否应该弃权？
系咪应该要考虑去弃权？
因为在你的信念当中，你觉得如果一沾上的话，你就全部都在里面与他相交。
因为你嘅信念认为你同佢掂一掂到佢，你就同佢有份，同佢相交。
但如果你的信念不是好像这样的严重。
如果你嘅信念唔系好似咁样咁严重的话，
你没有这么难过的感觉，
你冇咁难过嘅感觉。
你对于在两个都不理想的人选当中，
喺两个都唔理想嘅人选当中，
来选择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理想的人选的话，
要选择一个冇咁唔理想嘅人选的话，
你认为你也可以算是满足你自己的作为公民的责任？
你觉得你系完成咗你自己公民嘅责任的话，
那你应该大本着你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念。
你应该本着你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嘅信念，
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理想的人物。
你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冇咁唔理想嘅人物。
但第三个，我想特别跟大家提醒的。
第三个，我要特别为大家提醒嘅，
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要忘记保罗用一个历史的角度看基督徒的自由的选择运作。
保罗喺呢经文里边用历史嘅角度讲以色列人佢哋做嘅一个选择。
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
10月31号，
10月31号
是一个什么日子？记不记得？是 Halloween， 是万圣节，对不对？
就是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
或者说有人说是鬼节，
或者有人讲叫鬼节，
但它还是另外一个日子。
但佢亦都系另外一个日子，
就是宗教改革499年周年纪念。
就是宗教改革嘅499年嘅纪念。
499年以前，
499年之前，
这马丁路德呢就在那个教堂外面钉了那95个信条。
马丁路德就喺个教会嘅门口钉咗呢个95嘅信条。
从此开启了所谓的改教运动。
从嗰阵时开始就开始咗改教嘅运动。
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个样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表达出来的。
我哋今日教会嘅样式，亦都系由嗰阵时开始表现出嚟嘅。
那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可能你不太注意。
有一个细细嘅新闻，可能你冇留意到。
就是为了这一次的499年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件事情。
为咗呢个499年嘅宗教改革呢个事情，
天主教的教宗啊，这个方济。
天主教教宗方济，
他呢，他主动的出面来纪念这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他主动咁出面嚟到纪念呢个宗教嘅改革。
他说呢，他说这个不能算庆祝啊，不是 celebration。
佢话咁唔可以算系庆祝，
因为那个是一个分裂。
因为是一个分裂来的。
但是他说呢，他纪念这件事情。
但是他说他会纪念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499年以前的马丁路德的话，
如果你是499年之前的马丁路德的话，
你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499年以后天主教的教宗会来纪念这件所发生的事情。
你不会想象499年之后天主教的教宗会来纪念这件事情。
你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事情在以后将近500年的时候会发生。
你绝对不会想象在大约400年之后这个事情会发生。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所以由历史的角度来看，
面对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面对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也很好奇，
我也都很好奇，
我想知道以后500年以后的基督徒他们会怎么评论我们在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我们的表现。
500年之后的基督徒怎样去看我们2016年我们这班基督徒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的表现？
在基督教的，尤其基督教有一个做一个这个有些人喜欢做统计哈。
在基督教里面有人喜欢做这个统计。
在美南浸信会的一个专门做统计的一个研究机构叫做 LifeWay，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美南浸信会一个特别做统计的机构，他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的统计就是有关于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他们做一个统计，在福音派的基督徒在这次的大选的里面，
他们问这些所谓的福音派的选民，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他们问这些福音派的信徒，在这个大选里面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那在这个统计 的结果是这样子，
他们统计的结果是这样，
26%是最高的比率，26%最关心的题目，
26%是最高的关注，是题目是
选了总统以后怎么，这个选总统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来振兴我们的经济，
在这个选举的总统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振兴经济。
第二高的是22%的人，
第二高是22%，
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保持我们的国家的安全，
第二个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第三高的议题才是有关于候选人的个人的品格，
第三个重要的议题才是个人的品格。
今天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福音派的基督徒的选民所关注的议题，
福音派基督徒选民所关心的议题，
最重要的是如何振兴经济，
最重要是怎样去振兴经济。
第二，表我们社会的安全议题，
第二就是社会安全这个议题，
然后才考虑到这个候选人他的个人的品格，
第三才是这个候选人他的个人的品格，
再下去才是有关于大法院的法官以后怎么样决定，
然后之后才再是大法官他们的候选人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500年以后，
我就想500年之后，
未来的信徒或未来的世人，他们看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所做的决定的时候，
将来的信徒或者一般人，他们看我们今天这班的信徒，
他说那一群基督徒当时做的决定，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认为最重要还是如何振兴经济，
他们这班人他们当年所做的决定，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振兴经济，
还有他们自身的安全，
还有他们自身的安全。
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
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我们所想到的，
我们做的决定或者我们所想到的，
是今年，
是今年，
或者说总统选举是未来四年，
或者总统选举是未来的四年，
或者说我们了不起想到未来十年甚至于20年，
或者想到未来的10年20年，
但是讲到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讲到几百年之后的事，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当耶路撒冷被这个奥图曼帝国的回教徒所占领的时候，
当耶路撒冷被这个
奥
图曼帝国去占领的时候，
这些回教徒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些回教徒占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基督徒整体的决定是兴起十字军东征，
整体的基督徒他们的决定就是要兴起这个十字军的东征。当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
在那里争议有关于蓄奴的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关心
这个就是奴隶的
奴隶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美国南部的基督徒主张就是就算是要开战，
南部的基督徒就决定要开战，
也要保障奴隶制度的继续，
亦都要保障这个奴隶制度的继续。
所以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基督徒大力支持，
当我们基督徒大力地去支持，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筑一道围墙的时候，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一个围墙的时候，
我们需要面对未来以后，也许500年以后世人怎么样评论我们，
我们要面对以后甚至500年之后的人怎么来评论我们。
当基督徒继续的投票，
当我们基督徒继续投票
给那些支持堕胎权利，
给那些堕胎权利
以及同性婚姻制度的候选人的时候，
或者同性婚姻合法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面对500年以后，
我们都需要面对500年之后
世人对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所做的决定所做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那些世人他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做一个评价的。
其实最终我们所要问的是，
所以我们最终我们要问的是，
神对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的评价是什么，
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们的评价是什么。
也许在你的信念当中，
或者在你的信念的里面，
你认为应该在两个主要的政党的候选人当中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理想的人，
你在主要的政党里面这两位候选人里面要选出一个没那么不是那么差的候选人，
那如果这是你的信念的话，你应该本着基督徒的信念来做这方面的选择。
如果这个是你的信念的话，你应该本着一个基督徒的信念去做一个选择。
但如果也在你在那个你参与的事情上面你很敏感的话，
但如果你在参与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很敏感的话，
你觉得你不应该碰的话，
你觉得你不应该去碰的话，
那也许你需要去思想的是，你需要思想的是，或许你需要弃权。
咁你可能就需要去思想，你可能就应该要弃权啦。
决定不投票，
你去决定唔投票，
或是临时填写你心目中更好的第三人选，
或者你临时去谂拣第三个嘅人选，
因为那个也是你行使你的宗教自由以及公民权利的一种机会的一个机会。
因为咁系行使你宗教自由同埋公民权利嘅时刻。
你仍然需要问一下，500年以后人家怎么看你所做的决定。
你仍然要想下500年之后的人他们怎样看你今天所做的决定。
所以我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左右你的政治立场，
我今天不是要去左右你的政治的立场，
但我是你的牧师，
但我是你的牧师，
所以我提醒你在当前这些做决定的时候，
在当前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甚至于在面对美国总统大选
甚至对面对美国的总统大选，
我盼望你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我希望你能够由一个历史的角度，
从一个参与的角度，
由一个参与的角度，
以及你个人动机的角度来帮助你做一个选择，
同埋用一个自己参与的角度来做一个选择。
我盼望最终你会对神讲说你已经尽力了，
我希望你可以对神讲我已经尽力了。
事情是那么困难，但是我们在人的有限当中你尽力了
事情是这么困难，但是我们在作为人我们已经尽力了。
求神保守我们，未来500年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他们说这一群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他们尽心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求神保守我们，在500年之后的人可以说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我们这么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都尽力了。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投票的权利，我求你也帮助他们，在他们心中有负担为这个国家祷告。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有求投票的权利，求你对我们讲话，也求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觉得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提携我们，带领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